那这样事件哈，在美国是最大的事件，他说一个礼拜的所有的新闻都是在谈这种事情。但是比起武汉的肺炎来讲，哦，这实在是小儿科了，哦，实在是小儿科。那有人说这个武汉肺炎会是经济上的这个黑天鹅事件，大家知道什么叫黑天鹅事件吗？你们知道这回事没有？不知道我稍微解释一下哈。我想去年习近平讲了这黑天鹅事件以后，中国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名词了哈。哦，这个黑天鹅事件是根据一本书哈，叫做《黑天鹅事件》的书。哦，命名的哈，那这个写这个书的人是在 Wall Street 一个黎巴嫩裔的一个那个 manager， 那 financial manager 哈，他主要一个观点就是说哈，会影响到你的资产的重大影响的你资产的，都是一些那个不可预期的事件。哦，他故事的背景是这样，我先讲一下哈。你们知道天鹅是白的吧？是不是？你不相信你走十四号，哦，在 Beacon Rock 之前有一个叫 Farm Lake， 你知道天气很冷的时候，寒流来的时候，你跑去那里一定有很多那个 Swamp Lake 或 Trumpet Lake 在那里哈，它会来那边过冬嘛，哈，都是白的嘛，哈，所以欧洲人都认为天鹅一定是白的。然后17世纪有一个人从澳洲带了一只天鹅去英国，大家突然发觉哇，原来天鹅有黑的哈，然后就有很多人就事后诸葛，就说。我们其实很早就知道会有黑天鹅了哈，因为有白的一定有黑的嘛哈，这都是事后诸葛了哈。然后他会写这个原因是这样，因为他是黎巴嫩裔的，你知道黎巴嫩是在一次大战以后才成立的国家，那时他有三个宗教哈，这基督教、回教有两个支派，他们形成一个恐怖的平衡，以前在奥斯曼帝国的时候都相安无事哈。他就问一个问题，问自己一个问题哈，一般是这样，我们如果问对问题，就会得到。正确的答案哈，这是很重要一个观念。他说奇怪，我们跟对接的那一个人哈，一辈子都是和平相处，那怎么突然之间有一天就变成好像仇敌一样，打起内仗来，而且打得非常厉害。啊，那他就分析哦，其实这个种子很早以前就形成了，因为这样，他们以前成立黎巴嫩的时候分成三个政权，他就把政权分成三部分。总统是一个教派的，总理是另外一个教派的，那另外那个国会议长是另外一个教派的哈，所以他们是根据人口比率来分配的哈，就大家就相安无事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他们也没有注意到，因为在中东的基督教徒哈，都想尽办法要移民哈，最好是美国，如果美国不行，那欧洲也勉强了哈。那回教徒就是拼命生啊，所以拼命生，所以后来回教徒，尤其什叶派的人的人数变成多数，所以他们就要求要改变。那你知道回教徒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 winner take all， 他只要多了一票哈，就像现在民主党一样哈，他国会只要多一票，他就要去找总统麻烦哈，他们是这样的，所以就突然间就打起内仗。你说他没有迹象吗？那其实是有迹象的哈。那其实中国美国在2008年有一个黑天鹅事件，你们记不记得？哦，一个叫做次房贷危机哈，我讲给大家一个教训，以后你这种事情你要小心了哈。那什么叫次房贷？就是 second mortgage。那时那个银行那个投资也很聪明，他把那个 second mortgage 把它全部收集起来变成证件，然后怎么呢？然后卖给退休人士啊，因为他是那个鼓励，每年有很好的鼓励，所以很多老头子哈，我那时也有来找我要卖给我了哈。那我说他说这个 return 很好，就8%啊，也就是保证是房地产保证。我说哈，天下没有8%的 return 是安全的了哈。你像 prime rate 如果是3%的话，超过3%的投资哈，都是多一点就是多10倍风险了。他还跟我争论了半天，我说你不要跟我争论，这方面我很清楚哈，啊，结果后来就是好像都没事。2008年、2007年年底，有一家公司才哇分大红利哈，大家都很高兴。2008年，突然之间次房贷的那个危机突然爆发，这很奇怪，就突然之间爆发，所有银行都有问题，都要请求美国政府帮助。那这一家公司哈是第二大的 财经 管理的公司了。第一大是哪一家你知道吧？是 Goldman Sachs， 就除了银行以外，但 Goldman Sachs 不是银行。那银行美国还有保险，还有保证它，保护它，但它不是，但是它有个好处。那个美国财政部的财政部长好几届都是谁的？都是他们总裁去转任的啦，所以他党政关系很好，所以美国就保他，让他把这个机构变成一个银行了。那这个 Lehman Brothers 就倒霉，因为讲他是跟 Goldman Sachs 是竞争的，所以财政部长说不帮忙。一天一宣布不帮忙，第二天所有公司的人都走路。那不幸的，那很多人钱给他投资怎么办？那是台湾有一个人非常有钱的人，非常节省。哦，他身体非常好，他是说他父亲活100多岁哈，然后他到70多岁还跑5000公尺啊，这其实不稀奇。我认识一个宣教士，他到80岁还跑，每天跑5英里啊，那他身体很好嘛哈，但是他有一大笔钱在那个 Lehman Brothers 帮他管理，他就很烦恼，就当天晚上就坐飞机哈，到美国要处理这件事情。他当然是很节省，所以他只坐头等了，他不是有私家飞机了哈，他已经非常节省了哈。然后晚上，那天晚上，以下是我杜撰的故事哈，我编的哈，你们听听就好哈。那死亡天使来找他，他说：“王某某啊，你那个钱财无用的时刻已经到了哈。我知道你很爱你的钱财，比你爱你的二老婆、三老婆、四老婆或是什么小三都爱。但是哈，当你的钱财无用的时候已经到了哈，那剩下你不用烦恼，你的钱财很多人会爱哈。”那剩下来就是一个就是历史了哈。你如果想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哈，台湾有一个记者写了一本书，叫做《继承者们：台塑接班10年秘辛》哈，他就讲后来发生的故事哈。这本书我没看，我只看到标题，我想没什么好看。哈，那钱财无用这个时刻哈的时候，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了哈，哈，这是耶稣教训中所用的一个和合本的用语啦，它是紧跟着路加16:1-8不义的管家这个比喻之后，耶稣给门徒教训的时候所说的话。啊，那我问一下，你们这基督徒有没有当基督徒当很久的？大部分都当很久嘛。你们一辈子听到有没有听过有人用这个题目来讲到？起码我没有了哈。我第一次听到是我自己讲。那甚至那个路加福音16:8-14也很少人讲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很难讲，因为讲前面有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了，那耶稣至少留下40个比喻给我们，根据你对比喻的定义的，他有1/3在某个程度上都谈论关于钱财的事情，但是耶稣对钱财的教导跟现在你们去很多所谓成功神学的教会的那个钱财的教导完全不一样了，好。耶稣这样教导有他原因在，因为讲钱财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占着支配性的角色，不是吗？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钱财也是占有支配性的角色。好，我们来看经文，路加福音16:8-14，主人就夸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要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14，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了这一阙话就耻笑耶稣。那我们看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以一个经文段落来看，经文段落就是因为福音书传下来耶稣的教训都是根据那个经文段落来传下来的，所以你看一段经文以后，你就要找那个经文段落哈。那第一个原则，第二个你要做一个假设，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欢金句哈，他们圣经中 他都叫 cherry pick， 找一些经文哈，然后就喜欢那一节，就是背那一节，然后前后他都不管哈。哦，他是假设说，在圣经里面耶稣的教导都是所谓的蜘蛛脊，就像那个箴言，你知道箴言是所谓的蜘蛛脊哈，就是很多珍珠把它挤在一起的，所以你只要挑一颗就好哈，不需要知道其他珍珠是什么样子。那我的始终原则说，你要把它当作是一整串的有关联的教导，哦，所以耶稣的教导你一定要看他讲话的对象是谁，是针对怎么样子的事情，哦，那在这里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8到15节这段教训是从路加15章1节开始的，哦，你们有机会可以看，哦，然后他一直持续到16章31节，那整个经文的段落，那耶稣的这一段教训是因为路加15章1到2节的有一个事件引起的。什么事件呢？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因为这个原因，耶稣讲的连续讲的5个比喻，一直讲到16章的结尾。在15章的前3个比喻都是讲悔改，就是耶稣对法利赛人文士讲悔改的意义。悔改，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耶稣说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然后耶稣接着讲了最出名的浪子的比喻，那其实这个比喻应该是说，这是一个父亲有2个儿子的比喻，所以这比喻应该是有2个儿子，不只是一个浪子，是有2个浪子。好，他耶稣就借着这个比喻的小儿子的悔改来解释什么叫做悔改，哦，因为前面他讲说一个那个迷羊是指那种他羊迷失，他知道自己是迷失的了，所以他在旷野他是彷徨无助，他知道自己是迷失的。那个失钱，那个钱本身自己认为自己很伟大，他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是迷失的，所以他是对应2个人。他这2种人若悔改的话，天上都会为他而喜乐。然后这一个父亲2个儿子就讲这2个儿子，小儿子他是怎么悔改，这定义悔改。那大儿子呢，是去那个等于那个钱一样，失钱一样，他是失丧的，但是他自己以为很了不起，躲在黑暗角落，他不认为他是失丧。而且第二个比喻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这比喻没有讲完，讲到他们一般当时讲比喻都是讲8个情节，他讲到第7个就停掉。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等那个当事者来表演的第8个情节他们怎么回应的，所以这是被那这是另外一篇另外2篇或3篇的讲到，我没有办法讲了。那同一个场合，这耶稣就转过来对门徒讲，所以我们知道他一开始讲的是关于救赎的信息，现在是作为门徒训练的信息，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个也是为我们讲的。而且这不义的管家这个比喻，他其实给门徒讲，但是后来谁听懂了？在场还有其他人，他对耶稣对门徒讲，他旁边的人，门徒我看是没有听懂的，门徒他们一般不是知识分子，所以反应比较慢，好像听了半天都没有听懂。但是有人听懂了，谁听懂？14节啊，是谁听懂？法利赛人听懂了。那他们怎么反应？他们嗤笑耶稣，哦，他们听懂了耶稣在讲什么，哦，那个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的比喻的主角，哦，是一个不义的管家，哦，那毫无疑问的这个人是不义的，不是好人，啊，那有一些人，哦，因为耶稣怎么讲这个比喻，哦，他觉得说要替耶稣辩护，他说怎么可能可以讲这样的比喻嘛，哦，所以想尽办法要让这个坏人变得不是那么坏嘛，哦，那其实耶稣讲用一个坏人来做比喻来讲一个例证，哦，耶稣不需要我们替他去辩护，哦，因为他耶稣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论点，哦，而且他的论点就很单纯，就是他最后讲的那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读了这个节那个第九节的前半部，是他借着比喻的中的主人对那个当事人讲的话，后半节就是耶稣对整个比喻的一个评语，哈，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比喻的解释的要点，就是说他这个不义的管家是典型的啦， 典型的不义的邪恶的人，典型的金氏之子啊，他是每一个居在他那个位置上的人都会显现出来的原型哈。那我还有时间，我要讲一个故事哈。这你知道台湾的国民党那时去台湾的时候有很多钱哈，党很多钱哈。然后因为他想要民主化嘛，他就担心这钱会被人家充公嘛哈，所以他就开始分配给其他人，让他去藏嘛，来美国藏嘛哈，然后后来一藏以后哈，就不见了。那有一个他要去追到一个，有一个人他跑了比较近，他跑到越南，所以他去追他，他就很聪明，他这个金氏子，他知道说他要好好留很多财产给他儿子，所以他就跳楼自杀，然后那线索就断了，就没有了。所以他很多人民的财产不愿意还给人民，后来都被其他人民拿走了哈。这是不义的子哈，这不义的管家，是每一个在这世上的人头都会这么做了哈，因为这是典型的金氏之子啊，活在这世上的人，他们一定会这么做。然后讲完这个比喻以后，就来讲这个比喻的结尾，就是说，因为金氏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啊。他这里讲出一个原则，就是，你会发觉这些属于这世上的人哦，每一个都很聪明，每一个世界的世上都很聪明啊。他们怎样呢？他们想尽办法赚钱，然后为了要什么呢？为了他们在未来的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或是甚至60年的生活，啊，在世界的事情上，罪人比圣徒更加聪明，啊，金氏之子就是说，这个世界的人不是在神国的人，是属于这世界的黑暗国度的一部分的人，啊，所谓不公义的，就是属于这世界的，啊，那我们一般在圣经里面谈到公义，大家记住一个原则。所有的圣经的这些观念都是以神的观点来评论哈，不是以人的观点来讲。所以当他讲公义，它是一个这两事情能不能存在永恒中继续存留的这个论点来做评论的标准哈。所以这是一个不公义的世界，因为这东西不能存到永恒。他讲到说，这些金氏之子为了这短暂的未来，他们想尽办法来做他们做的事情。那你们光明之子又什么如何呢？金氏之子总是关心他们的未来，哦，他们想尽办法，不管是贪污腐败啊、欺骗啊什么之类的，哦，他们是非常聪明，他们比这些基督徒更加聪明，不是吗？大家都承认。所以耶稣就针对这一点给门徒有三个关于金钱的教训，哦，一个是与其他人有关系的，是16章9节；一个是与我们自己有关系的，是16章10到12节；一个是与神有关系的。这大概是我们人生所面临问题的三大类。我们面临的三大类问题，一个是我们与别人的关系，一个是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态度，第三个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啊，不义的钱财，16章9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目里去。那这个是关乎金钱和我们对他人的态度。那我们要再怎么做呢？耶稣说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你如果看那个 NASB 的版本，这上面不是 NASB 的哈，他这个 NASB 版本是这么说的。And I say to you, make friends for yourself by means of the wealth of unrighteousness, so that when it fails, they will receive you into the eternal dwelling. 拿这些我们的钱财来做什么呢？来买一些属世，来结交这些属世的朋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神给我们的资产拿来运用。我们让别人成为我们属世的朋友，有一天当我们抵达了永恒的边缘的时候，他们会来迎接我们。你们看过一部 Broadway show 叫做悲惨世界吧， That's miserable， 没看过一定要看。这是我看过是比 所有电影都不行，只有那一部就是一个 Broadway show 的机子是最好的，我大概看了三四次哈。如果你如果没有看过，你想要上 YouTube 应该会有，因为最后一幕那个主角快要死的时候然后他就唱一首歌，那个有一个人来迎接他，是谁呢？就是他帮助那个人的女儿成长的那个，他以前他的员工后来死掉，因为他把他 fire 掉，后来死掉，他死之前委托他来照顾他女儿那一个人来迎接他。所以雨果他其实是懂圣经的，雨果是懂圣经的。许多人用他金钱来买属世的朋友，耶稣告诉我们说，用我们的金钱来结交那种朋友，那种会欢迎我们进入永天堂的荣耀边缘来迎接我们的那些朋友，因为借着我们，他们听到了福音，他们相信了，现在他们在天堂，所以他会来欢迎你。所以耶稣从最小的延伸到最大，这是典型的拉比式的一个教导的方法，他说这个今世人属于这世界的人，他想尽办法要确保他短短的未来几年的未来，那么我们这些光明之士岂不是更应该想得更远，想得更多吗，然后他这里借着，再下来讲，特别强调说这钱财是不义的，那很多人读到这些的经文就说，我为什么钱财是不义的？我的钱财是我自己努力去赚的，所以我再回到我刚刚那个定义，不义的定义，这些东西马门就是钱财了，钱财之所以是不义，因为它是属于这个我们这个即将要逝去的世界，所以我说你看圣经的时候，你需要以圣经的角度 来想这个事情。像你常常讲说圣经，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那很多人跟你讲说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你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这么讲了，但是从永恒的角度来讲，你所谓的真理都不是真理吧，甚至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物理定律都不是真理，因为到那时候这个物界的世界都会失去的，都没有了，这些物理定律都不是真理的，所以我们就从那个神的面前能不能站立得住的那个角度来看这圣经里面对这种公义的那个的定义，所以不管是人的功德名望，或是物质，或是你写下来的名言，你所留下来的立言或什么东西，这些都是不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会被毁灭，因为他在神面前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所有这些不属于神国的元素都不会存留，都是堕落的。而钱财是这个堕落的社会的一个元素，它是属于所有罪人不义生活的一部分，将来都会被烧毁。然后他讲到这钱财无用的时刻，那钱财当然是有用的，像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次在一个场合跟几个教会的长老跟执事之间在讨论的一些事情，那我就谈一下说钱财无用的时候嘛。那其中一个长老，波士顿的一个长老，他说什么钱财怎么会无用？其实很有用啊！你做福音事工，你一定需要钱财啊！我知道他会这么讲，因为我知道很有钱呐，他非常非常有钱呐。那另外一个执事，是 Roger 的执事，他圣经读的比较熟嘛，所以他说没有这段圣经耶稣讲的比喻，所以他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后来这个长老就觉得不好意思，为了要赎罪，所以他就把他钱，去中国成立一家公司发展那个软件，有一个叫唯读圣经嘛，你们有没有用？那免费的，很好，唯是细微的唯，唯读圣经，你可以去下载，免费的。他花很多钱去，因为 他自己圣经读不够，所以他至少赎罪去成立这个机构，去鼓励大家去读圣经的，钱财是当时有用的嘛，但是呢中国也是这么讲，生不带来什么死不带去嘛，是不是？有一天当我们处理钱财的时候结束的时候，那这一刻就是我们钱财无用的时刻。有一天，有时候这个时刻还比我们真正去世的时间还要早。我记得我姐姐以前在纽约那个长老医院，长老会医院的一个，她是在加护病房的护士嘛，她加护病房，她每天都看那个癌症重症的病人嘛。他说，有一次有一个病人来得癌症快要死了， 然后跟他医生讲说，你如果能够把我救活，每一天我给了$100,000，那是20年前，那是30年前哦，那是$100,000，你去帕拉图买房子的话，还可以买4栋哦。那现在100万年那个，这只能买一个厕所，大概是这样。所以那时候是这样，但是他说，我姐说，他第二天就去世了，所以你钱财有一天对我们来讲是无用的，那钱财只是为了此时此地。有一天，我们支配钱财的时间到的时候，这钱财就对我们来讲是没有用的。但是这些属于堕落世界的东西，却可以被用来产生属天的奖赏。这是耶稣属要教导的。金钱确实是属于这个人生的，金钱确实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所有物质都属于这个世界的。有一天，在某个时刻开始，对我们来讲，它会变得无用。所以那一天临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事实，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带走它，但是我们可以把在我们还能使用的时候，把它用在福音的事工上，把那个结果送到未来，将来会有一些朋友在天堂的边缘来欢迎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要讲到的对别人的态度。所以马太福音也是类似的这样的教导，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富，在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土鲁来偷耗，这是讲得非常清楚的。地上不管你怎么聪明，怎么去投资啊，想尽办法，有时候那钱头不见，你自己都搞不清楚，而且这完全没办法控制的。你还记得那个福岛核能哈灾变的时候，之前有一家日本有一家公司的股票是标准的台湾所谓的牛皮股，就是说它是每年发股利，而且是非常稳的，那也叫 Tokyo Electric， 就像美国的 PG&E 一样，和美国 PG&E 一样。结果它的股票本来是非常绩优股啊，一天一直8.8的地震，它那个公司变成负资产，就一天哦。你钱财放在地上哈，随时有很多虫子会咬哈，这个能嗅坏，这是一个比喻的哈，贼会挖窟窿来偷啊。像我看到一个消息，在中国有人他存了1,000,000在银行里面，然后有天去，怎么只剩下1,000块钱？然后去找银行理论啊，银行就一问三不知啊，就是推给上面，推给就反正就不见了哈。有贼挖窟窿嘛，他从银行后面挖窟窿把你偷掉，你都不知道是不是。所以马太福音6章那里也讲说，你要积攒的财宝在天上，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会在哪里。我们先反过来说了，我们的心是在哪里，我们也会把我们的财宝放在那里。假如我们心是在此时此地，那我们会把钱财放在这个世界。假如我们的心是在天上，我们会把钱财放在那里，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假如我们是今世之子，这个今世之子，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带着我们的钱财了，不管你怎么样啊，想办法，想尽办法啊，什么那个，那中国人所说那个，说金钱能使鬼推磨，那是错误的观念，那错误的观念，但没有什么用的，那有一天钱财无用的时刻临到我们的时候，这一切都会成为空。但是神让我们继续掌握这些东西，让我们可以把它用来做什么呢？交一些属天的朋友。有一天当我们要踏进永恒的边缘的时候，他们会来欢迎我们，因为因着我们的摆上，他们听到了福音，他们得以相信，他们得以进入天堂。是态度而不是环境。他这里讲说，这个关键并不是在说你有多少，这个态度的问题，是16章10节，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这句话其实不需要解释了，不需要，他就叫所谓的自明之理， 有时候很多讲员花很多时间解释这个没有必要，因为这是所谓的自明之理，就是说每个人听到就知道他的意思，因为它不是一个你的环境的问题，这有点类似一个格言或座右铭，类似这样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它只讲一个事实，说环境不能决定你我是否忠心，而是品德。我再讲一次，环境并不能决定我你我是否忠心，而是品德。有人常常说了，我现在也很少，假如有更多我会奉献，不会了，不会了。他说他现在小的时候没有，小的时候不奉献，大的时候也没有了，那有些人是想要跟神巴结了，他说我现在有一点点了，你让我再多赚一点，我就可以多奉献一点，不需要了，神不需要你替他赚钱了，神他拥有全世界的财务，他不需要你，而且钱财对他没用了，所以这从来不是所谓环境的问题的。人对神所托付的东西的忠心，从来不是景况的问题，或是你有多少的问题，它是人对天堂和对世界的观点，是哪一个视野掌握你的心呢？再讲一句，这是你对天堂或对世界的观点，是哪一种视野掌管你的心？假如我们关心永恒，我们关心我们的金钱能被神所使用来加速福音的广传，那我们就会投资在那些用将来会来欢迎我们进入天堂的那些朋友的身上了，不管我们有多或是有少。所以我们需要以属天的观点来处理我们的所有的资产，不管是金钱，不管是时间，不管是我们所处理的每一件事情。为什么呢？从来不是我们有多或有少的问题，这是关乎属灵品格的问题。你们也知道，属灵品格不是一天可以培养的，你需要从小一点点，慢慢每一件小事情上，你去学会怎么样体会神的心意来达到的。只要我们的心在那里，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财宝，我们的所有的精力放在那里，不管是多或少。所以这是一个强烈的用语，在最小的事上，在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事上，我们能够忠心的话，那我们在大事上也会忠心，因为那是我们心里的态度。我想这是一个给我们的警惕的。假如我们作为属光明之子，然后我们还是整天就是为了这个属世的东西，那将来有一天是一场空的。为什么？因为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真实的钱财。十六章十一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什么是真实的钱财呢？耶稣其实他讲一个更大的，他要我们从那金钱的视野，是不是忠心的视野，看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就关于永恒的奖赏的问题。十六章十一节是说，假如你在世上你运用这不义的钱财是不忠心的，那谁会把真实的钱财托给我们呢？那是谁呢？这当然是指神嘛，假如说我们这样在，你以为我们在世上是乱花我们手上的资源，回到天堂去以后，神会把他的真实的财富来托给我们吗？那什么叫永远的奖赏？其实就是一件事情，神是真实永远的奖赏，将来我们都会有，都可以进入属于神的，都可以进入神国，但是我们奖赏却是有等级的，就不同的奖赏，这是圣经的教导，这不是我说的。然后再来就十六章十二节说，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会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别人是谁呢？所以他这里是以一个方式又转移到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有一个事实，我们这些需要忠心使用的钱财并不是属于我们的，这是管理的责任，我们并不拥有我们所拥有我们认为我们的东西。是谁呢？我们是神的一个管家，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东西，不管是说，不只是说我奉献到奉献箱里面的那些，基本上都是属于神的。所以从某个意义上讲，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那个不义的管家了， 我们掌管神的钱，然后我们拿着神钱，哇，去那个去好好享受啊，这都还可以。那个魔鬼就在神面前控告说：“你看谢文杰呢，有这么多钱啊，他花在自己身上，没有拿出来给你用啊。”哈，所以主人就听到很多那个坏话的。有一天就说，就来跑来就让那管家说：“你那个管理的责任就没有了哈，我今天要把你的管理责任收回来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其实都类似这样的哈，是其实类似这样。假如我们在使用我们的金钱方面是有罪的，那么谁还把他真实的钱财交托我们呢？我们会丧失奖赏。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永恒的视野，因为我们所要看的，我们所顾念的不是那看得见的，因为所看得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这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的这个视野。我们每个基督徒需要看有永恒的视野。最后一个是关乎钱财和对神的态度，这是十六章十三节。他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这里是另外一个格言哈，这也是一个格言，这也不需要解释哈。侍奉在这里，侍奉当时的侍奉的观念是一个奴仆的奴隶的观念哈。那这里的原文中有27个希腊字哈，它有26个，在马太福音那个6章24节那个28个希腊字中有26个字是完全一样的哈，所以它几乎是马太福音6章24节的同样的翻版哈。那这一次这个也是自我显明的格言，没有一个奴隶可以同时侍奉两个人哈，他不能，因为做奴隶是耗尽他全部生命的东西哈。这个不是在谈说我们现在是从8点到5点那种上班的，或是在中国那个所谓奴工那个还有996、哦、你知道什么叫996？每天早上9点钟去到晚上9点钟下班，一个礼拜6天、哦、这是那个阿里巴巴他的人才，每一个人才都需要每天做工的长短、哦、所以他因为那个这个工作太辛苦了，所以他宣布今年他要释放1000个人才到社会去、哦，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要 lay off 啦，这讲好听一点的哈，他们中国很喜欢，很会讲这种话哈。他不是，确实不是那样哦，那个已经是奴工了哈，还比不上奴才是24小时哦，不是996哈，不是996啊，很明显就是你不能用侍奉神，用侍奉马门，这是一个选择，你不能又说我今天侍奉神啦、啊，或是我要侍奉马门，这不同的事情，啊，那我们需要总结一下这个教训哈。那这个比喻以及在财务上接下来的教训，给我们怎样的教训呢？我们要知道，拥有财富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啊，给我们运用和管理，来证明一件事情。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的品格，证明我们是怎样的人。让他神给我们财富，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对别人得福音是怎么样子的关，有没有那种关怀或陶足喜悦的那个渴望，或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接受永恒奖赏的态度来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若选择用金钱来尊荣神，是说明这个属世的财富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选择用我们的金钱来尊荣神，是说我们要拿这个管理权来用这原本属于神的东西来荣耀神。所以金钱是一个试验，一个我们对别人态度的试验，一个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品格的一个试验，也是一个我们对神的态度的一个试验。很不幸的，这个故事的高峰就在这里。这法利赛人文士他听懂了，那他们了解耶稣在说什么，所以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四节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句话就嗤笑耶稣，啊，这是典型的这个所有的假教师的一个标志哈，他们都是这样的运作，他们认为这个敬虔是一个得财力的一个途径啊，好像听不太。前书六章五节哈， 他那里说，那坏的心术上失上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他们认为宗教可以使他们富裕，有一些真的是很富裕，有一些没有那么富裕，但是也可以做过得很好，所以他们利用他们的宗教来滥用人民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虚假的教师典型的做法。所以对每一个属灵的教导的人，我们都需要间接警告自己，间接这样的事情。那么对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八到十三节所给的教训，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属灵的人有怎样的警惕呢？我们需要常常问自己怎样的问题呢？我们需要问自己，到底我们在我们的所掌握的资源上，在确保未来上，我们是有怎样的智慧？我们的未来是不是只看到这未来的几年或十几年？我们不是哈，我们的未来是永恒的。这个世代的人，这世界非常短暂。像 Kobe Bryant， 他非常有钱啊，但是一天然后就没有了，全部都没有，他的钱财无用的时刻也到了。那这次武汉汇演，我也看到一个消息说，在那中国有一个光电公司的那个副总裁哈，他也是亿万富翁哦，他一月五号去武汉开会，一月十五号回来以后，就二十号就发烧，那二十二号确诊，然后就一两天以后就去世哈，这你钱财再多也都没什么用嘛，是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如此努力的工作，为了确保他们短暂的未来，那我们呢？我们这些光明之子，我们这些活在未来世界的，我们所仰望的是那个不是人手所造，是天上永存的房屋的人。我们活在这救赎领域、光明的国度、公义和圣洁领域的人，我们这些家在天上的人，我们这些属天的国民，我们的产业在天上，我们的奖赏在天上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呢？光明之子怎么可以愚蠢的预备一个到永远的未来呢？我们是否愿意让我们的金钱、财务和产业为了永恒的目的来工作？这是一个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我们是否有永恒的视野？哪里是我们投资我们资源的地方？这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要深深的思考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上父神，我们谢谢你借着你这宝贵的教训来教训我们，在当这个整个世界看到许多的悲剧，看到这个人的生命真的短暂的这个时候，虽然是在过年，但是孩子还是不要讲这样的题目，因为你再次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再次再反思我们的生活，知道我们每天所做的是不是能荣耀神，为了荣耀神，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财富所蒙蔽的双眼，而忘记了我们的在天上永恒的家。我们再一次要为中国的，特别是武汉的众弟兄姐妹来向你祈求，恳求你也怜悯他们，也保守他们，也让这个瘟疫可以很快的就过去，不至于有太多人失丧生命。我们再一次为这样的事情献上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最后再讲一个附带讲一句话，我想今天早上我听到一个可以算是最近所有坏消息中一个最好的消息了哈。听说那个当初以波拉患难的时候，那个有美国有个制药公司哈，叫 Gilead 哈，他发展一款那个对抗以波拉病毒的那个药哈，那实验结果很不好哈，效果很不好。那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西雅图不是有一个人从中国回来，病重，后来他病得非常重嘛，所以他们就反正中国叫做死马当活马医嘛，就拿那个药给他试嘛，就十二小时以后，他病情就完全逆转，而且变得就是恢复了，就恢复到可以继续那个治疗的过程。所以表示说，这个病虽然是很可怕，所以但是不是无药可治的。当天，美国川普总统就签了一个行政命令，把这个病的那个所有药的制作方式哈，无偿的给中国制药两个月时间，让他们赶快去制造来。用来帮助那个在中国的病患的者，所以我想这个还是有希望哈，不是完全无望的哈。所以这是也许是我今天我这一礼拜一直这样听着坏消息，所以今天也许是一个最好的消息哈。也许我们要感谢神，那只是 就瞎打误撞弄了一点药品是没什么用的，结果现在就把它用得上场。好，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